朱仙镇孙庞结拜，俩人磕了头了。磕头之后，这关系就近了一步。这庞涓是兄弟，就跟孙膑说：“哥哥呀，你我二人既然结拜了，就把行李搁在一块儿得了，小弟我挑着。”就这么的，孙膑、庞涓把行李搁在一起，庞涓挑着走了一路，一路走一路想。可是呢，他挑着挑着不爱挑了，可是不好直说。眼珠一转，来一主意，自己啊，伸左脚绊自己的右腿，扑通，他摔倒了。这一倒，正走着呢，背着个行李，那行李条啪嚓就掉地了。哎呀！他就叫了这么一声。孙膑呢，还不知道呢。一看兄弟，这怎么了？这是？庞涓说：“你看这倒霉不倒霉？我也是太不中用。我在家的时候我没挑过担子，这我一挑这边肩膀子疼，挑不动了。我也没干过力气活，其实他们家开染坊，什么活他没干过呀。所以刚才呀，脚下一不留神，我摔了一跤。你这怎么弄？对不起哥哥。”孙膑一听：“哎，兄弟，这有什么呀？前面是客栈，咱们休息一天，明日再走。”就这么着，一只手缠着庞涓，那边呢还得挑着行李，前面找了一客店休息了一晚上，到了第二天还得走，这回不能让这庞涓挑着了，孙膑就挑着行李了。孙膑前面走，庞涓后边跟着。走了没多长时间呢，因为过去也没有马路，也没有那个公路，反正就是山林小道，走的人多呢，踩出这么一条两条来。要是人迹罕至的地方呢，那根本就没道啊，而且杂草丛生，树木交加。眼前呢，二兄弟见有一座大山拦路，这地方好像没人来。庞涓比孙膑那可多俩心眼啊，因为我早就说了，此人这个心底里头有点阴毒损坏，像这样人用现在话说内心比较黑暗，他想的也就多。他一琢磨，你这玩意儿深山藏虎豹，田野埋麒麟呐，高山峻岭，过去那个生态环境确实不错，虎豹豺狼少不了，我走到后头，万一这老虎从后边窜出来怎么办呢？把我咬了那我就完了，干脆啊我在前头，哎，总之迎面我要瞧见老虎呢，我还能跑。孙膑在后头呢，把他咬着了。如果真在后边窜出条狼来，在后边咬我脖子，那我就完了。不行，我得上前面。想着这会儿往前凑合凑，大哥，我瞧这意思，这道不太好走。我是当兄弟的，我在前面给您开道得了。所以他走前面去了。你说也赶寸了，怕什么来什么，正往前走着呢，嗷，一声虎吼，紧接着是一阵腥风。再定睛一瞧，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眼前一只斑斓吊金白额猛虎，老虎啊，我的个天哪，头大而小，尾表斑斑点点，织锦毛，行不君子，打此过谁人不说，我的天，好大的猫啊，是猫，他可不抓耗子，这老虎张牙舞爪奔着庞涓就来了。庞涓吓得妈呀一下子抹身就跑，哥哥救啊，说话都差声了。孙膑呢在庞涓的后头一看老虎，他也害怕呀。另外他也没学武术，他爹孙操有武术，他岁数小没教他，怎么办呢？孙膑跟这老虎商量，这等一等，等。庞涓都傻了，你跟他还能有共同语言吗？这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你还有这特异功能吗？你没在马戏团待过呀，我也没听说你跟我介绍过呀，你别捣乱。孙膑气，等一等，老虎啊老虎， 我孙膑和我家先帝庞涓同往云梦山鬼谷先生处学习兵法，我与你一无怨二无仇，你就放我兄弟一条去路吧。啊，行不行啊？庞涓气得鼻子好像没歪，行不行？他能听懂吗？你跟他商量的像真事儿似的。哎，你说这玩意也怪，这老虎啊，俩前爪摁着山石，这一对大眼，可一劲儿学嘛庞涓。庞涓一看，哎呀，这是什么毛病？是我穿这衣裳戴这帽子招这老虎歇罕了？啊，这孙膑在前头，他好对孙膑不太感兴趣啊，对我倒有无尽的垂涎之意。庞涓这么一着急，蹭，他上树了。这老虎呢，就蹲那树底下不走，也不理边那孙膑。孙膑一看，你这什么什么怎么回事？我这你干，也不知道说什么了。这时候庞涓急了。大哥，您救我一救，您再跟他商量商量。庞涓也没主意了，冒出这么一句来。孙膑一看，哎呀，猛虎啊猛虎，你不知道吗？树上那是我家贤弟啊，晚人一结金兰，视同生死，这你就行一行方便吧。我孙膑在此，多多谢过。你看，倒是行啊，倒是行啊，倒是行啊。老虎就是不会说话呀，老虎心里不乐意了。你，我可以不选择这个答案吗？嗯，但是老虎没这么干。老虎摇头摆尾，走了。怎么回事呢？据说这个老虎啊，沾点仙气儿，是鬼谷先生的坐骑。哎，一般人骑马、骑牛、骑驴都行，鬼谷先生骑老虎。据说这只老虎就是奉了鬼谷先生之命来看孙膑庞涓的，但是我估计这是瞎说啊，牵强附会。他饿了，他倒有可能，嗯。但是呢，看着孙膑庞涓为什么没吃呢？闹牙疼可能是啊。另外呢，俩人你想啊，老虎一顿又吃不了，那时候又没冰箱，老虎最后放弃了啊。一看孙膑这个人哈，挺懂礼貌，行了，放你一条生路吧，你也不是歹人，就这么走了。经过这一惊吓呀，孙膑的心蹦蹦直跳，庞涓更是六神无主，两个人快步而行，就过了这座山梁了。过了山梁也不行，也不是谁找这道这么难走，没走出半里地去，眼前有这么一条深涧，而且还没有像样的桥，就这么一根独木，只能容一个人走，你的平衡能力还得好，一脚蹬空，深渊万丈就得粉身碎骨。这怎么过呀？这俩人就在这独木桥前面拽来拽去，也不敢迈腿往前头。哎，忽然呢，打旁边来一小道童，这道童拎着俩筐，走得慢慢悠悠的。孙膑赶紧上前，小童哥，我借唤一声，往云梦山水帘洞拜访鬼谷先生，就这一条道吗？能不能绕过去？道童一看，无量天尊，没有别的路，只有这么一座独木桥。哎呀，好生险要啊！可不是吗？你知这地方叫什么吗？我初来乍到，不曾知晓。我告诉你，这个地方啊，是鹰愁涧。什么叫鹰愁涧？老鹰都飞不过去，都怕掉里头，何况人呢？孙膑面露难色，庞涓也一劲直咧嘴，心说这怎么办？这掉里就完了，那非摔成柿饼了呀！这小道童看出来了，二位，用不用我挑你们过去？啊，就你这俩小筐，你能把我们俩挑过去？闹着玩吧。哎， 出家人不大狂言，不说谎话，而且这儿又没有别的路，我看二位好似胆子又不太大。孙膑咬了咬牙，又在怀里掏出20个老钱来。小童哥呀，我为从多带银两，多多少少是点意思，你呢换双鞋穿吧。这怎么挑我们俩呀？孙膑一劲儿直学嘛。道童说不忙，我倒想问问你们俩哪个是兄长，哪个是弟弟呢？我为兄长，他是我的贤弟。庞涓在旁边一听，你个小道童，你磨磨什么呀？不就要钱吗？给你钱，你快挑我们俩过去得了，你管谁是哥哥谁是兄弟呢？有你嘛事呢？这里头你别着急，我问你二人年长年幼是有个因由的，年长的要坐在前头的筐里头，年幼的呢要坐在后头的筐里头。庞涓一想，不行，我得好好琢磨琢磨，他这筐怎么就那么稳，怎么就那么准，这小道头我瞧这意思没多大劲儿，他能挑着我们俩？再者说了，在前的筐里坐着，要歪了要斜了呢，还能抱住绳索啊，要掉到河里头没准还能有救啊，底下那河我看掉了也白搭，我还不会水，说不淹死。你想一柿饼子掉河里那能怎么样啊？我要坐在后头，他后脑勺没眼睛，他哪知道我掉下去了，就是他知道了再救我也不赶趟了。不行，我得坐在前头。童儿啊，他是这样，我这个人呐、啊，我这个人胆儿小，你把我放前面筐里行不行？小道童说：“那你问你哥哥，你哥哥都同意，我没有话说。”孙膑一听：“哎呀，童哥，他是我家兄弟，他愿意坐在前头，他就坐在前头呗。”小道童说：“好，那行，你就坐在后头，进来吧。”这他就请君入瓮呢，他这大筐里头现在是带平地，小道童往下这么一搓身，两个人进到筐里，他把扁担往肩膀这么一担，使力二郎单山往起这么一起，肉，你别看挑俩大活人呐，跟弄俩枕头也差不多。庞涓还多一心眼，告诉你多在这平地溜两圈，我们看看你多大劲儿。小道童在平地走了两趟，还真没什么事儿。庞涓内心这才放下，行啊，看这意思有谱呢。我说二位，真要过这独木桥的时候，可得闭眼呢、啊。哦，行，闭眼。为什么不叫闭眼也得闭眼？不敢往下瞅，那玩意一喊一叫。一动弹一失去平衡，啪啪连小道童都搭上。简短结束，挑起来可就走，走来走去颤颤巍巍，到了独木桥的当间，这小道童玩了一高难动作啊，危险系数在200%，他刷一下子把这扁的一折个，怎么回事呢？把孙膑由后边揉到前头来了，把庞涓由前面转到后头去了。庞涓一看，我的妈呀，你这别动，我害怕，别掉下去。小道童一看，你喊什么呀，让你闭眼坐着你就闭眼坐着得了，你睁眼你就掉下去了。哎呀，庞涓赶快把眼闭上，这俩手攥着那筐边拉着那绳子就掉了死扣了，这心蹦蹦蹦蹦，要没咳嗽素挡着呢早就出来了，他都不敢张嘴，心说心要真蹦出来掉到山涧里我哪儿找去。我的个天哪，过这桥啊比过鬼门关那感觉差不了多少。等脚到平地了，道童把筐撂下来说，二位睁眼。孙膑庞涓这才睁眼，由打筐里出来，开眼一看呢，那道童只有个背影挑俩筐走了。 那我说这道童干嘛呢？道童就是奉了鬼谷先生之命来挑这俩的了，而且呢也是仿一仿二位的人品，是鬼谷先生差他来的，要试试二人的心术啊。孙膑一看，哎呦，走了，哎，多谢仙童挑我兄弟二人过桥，多多谢过，孙膑在此给你行礼了。庞涓一拽孙膑的袖子，哥哥行了，他都出去办礼地了，你行礼他瞧得见吗？走走走，咱办正事儿去。拽着孙膑往前就走，又走了两天半，这一天就来到了云梦山。定睛一看，嚯，好一座仙山呐、啊！云雾缭绕，怪石嵯峨，山峰林立，树木葱达，四时不谢之花，八景长春之草。而且呢，猿啼鹤唳之声不绝于耳，潺潺流水在脚下而过。这可真是一座仙山洞府。两个人呢、啊，沿着盘山小道走来走去，走去走来，抬头一看，面前有这么一桶石碑，石碑上有六个字：云梦山水帘洞。啊。不是花果山水帘洞啊，花果山水帘洞里面那住的是猴，这云梦山水帘洞呢里面住的是鬼谷先生。可是洞门紧闭，两个人呢在洞门前像橛子似的站了好的半天，也不见里边出了一个人。这庞涓心说，你这传言也没谱，他到底在不在这里头，这可是跋涉千山万水，这一道上担惊受怕，忍饥挨饿，我们到这儿了，别鬼谷先生根本就没这么一人，把我们诓来了，那不完了吗？问问吧，找谁去？四下里一个喘气儿都没有，就我们俩。哎，哎哎哎！庞涓用手一指，哥给那儿有个打柴的樵夫，我去问问去。孙膑噔噔噔，连跑带颠的上来，一把就把樵夫胳膊给拉住了。哎，樵夫哥，我跟您打听个事儿。
哦，年轻人，什么事情啊？
这个是云梦山水帘洞。樵夫说：“那不是写着呢吗？”啊，不是，我问这里头是不是住着一位什么鬼谷先生啊？他在不在这儿住啊？鬼谷先生就在洞中啊！啊，那还行，没白来。二位有何贵干呢？这时候孙膑就过来了。深深鞠了一躬，
说：“樵夫哥呀，
我兄弟二人外邦人士，久闻鬼谷先生之名，特来投他门下学艺。可是这怎么洞门紧闭，无一人出入呢？”
哎呀，
可有人荐举你们二位啊？孙膑说：“我们兄弟俩是闻名来的，未从有人见去。”樵夫一看，那完了。庞涓一听，完了，怎么就完了？鬼谷先生立志从来不收门徒，你二位要空去白回了吧？
不收
能行吗？我费这么大劲到这儿，真格的了。庞涓心说，想当初我没问明白，这老头怎么这么怪的脾气。
樵夫哥，先生他就一点都不通融啊，反正我是没听说过。
好了，那我多谢你了。就这么着，樵夫走了，庞涓傻了。大哥，这鬼谷仙儿他不收徒，这也不知道跟谁学的，你是学那么一身本事，你死不带棺材里的吗？那都烂了，都臭了。
孙膑一听，哎，兄弟你怎么说话呢？
既来投师学艺，就得有个投师学艺的态度，怎么能口出不逊呢？他不是他不收呢，怎么办呢？
俗话说，诚心打动天和地。你我兄弟二人在他洞门前一跪，跪上个几天几夜，水米未曾沾唇，用这片诚心打动先生，我不信他不收。
哎呀，这行吧，扑通。二人推金山倒玉柱，跪在洞前。孙膑呢、啊， 口中念念有词，那头便拜，说燕邦之人孙膑久闻先生之名，今日特来投仙山洞府拜先生为师，要学惊人本领，还望仙师大开扇门，收我兄弟二人为徒。庞涓呢，也学着孙膑说的词儿，把自己名儿那么一改。庞涓还算聪明啊，因为咱们见过那个考试的时候抄袭啊，把人名儿都抄上了，他自己最后得一零分啊。两个人呢，都在这磕头，磕头带响，犹如鸡千岁米，梆梆梆梆梆梆，说着容易，做着难呐。怎么回事？那竟山石，就没石头也是硬土地。人拿那肉脑袋碰那地，那一会儿就一包啊。可是孙膑呢，就跟没有痛感一样，跪那就磕头，反正什么时候把这老头磕出来，什么时候算。庞涓呢，他看着孙膑往地叩头，他直咧嘴去。孙膑一拽他衣裳，今儿那时候兄弟，你怎么连这点苦都吃不了？磕几个头，能把你怎么着？身上能掉块肉啊？好家伙，磕吧，棒棒棒棒棒棒棒！庞涓一边磕一边琢磨，心说这回好，成老和尚的木了鱼儿，挨敲的货了。他们俩来的时候呢，就日薄西山了。按现在话说，傍晚五点多钟，一直磕到半夜十二点没人。这兄弟俩饿呀，这庞涓就学不干粮，孙膑就告诉他兄弟：“饿点怕什么的？这点苦就受不了了，还怎么着？坐在人家门口吃东西？你是来野炊来了？你是来拜师了？你还有点正事没有了？”庞涓说：“那意思你听听。”他用手一指肚子，稀里呱啦直响。孙膑以为你我不想呢，我也想，那也不能吃啊！来吧，兄弟，什么时候老师磕出来，什么时候算。好家庞涓呐，最后跪在那儿直冲盹，扑通躺地下了。孙膑也知道庞涓可能实在太累了，让兄弟睡会儿吧，自己跪了个臂管调直。连眼睛都没敢眨呢。到了四更多天，他用手轻轻的一碰庞涓，那意思兄弟该醒醒了。庞涓揉揉眼睛，哥哥，这还没出来。孙膑赶快把庞涓嘴捂住了，那意思休得喧哗。庞涓心说：“行，跪着吧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您这诚心能把咱那位老师打动出来。”